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我今于汝世间之事，人用事故做不得道，当守思记，远离罪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遇佛在世当勤精进，其有自愿生安乐国者，可得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亏负精戒，在人后也。倘有疑义不解经者，可具问佛，当为说之。好，请看这个。这还是啊，世人疾苦第28这一章里面的内容。前面讲到世间的人受贪嗔痴的三毒烦恼的驱使，迷目在这种财色名食睡里面，知见的颠倒，行为的抵触，遭受着种种的巨苦，在恶道轮转，累世辗转无有出期，佛以悲心升起大安民心。在这样的心理背景下，佛就殷勤的对弥勒菩萨这个当机众为代表的与会大众来劝勉出离之法要啊。那么我们下面看，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啊，这就是这个当机众由阿难尊者就转到弥勒菩萨这来了。这种当机众的转化，表明着释迦牟尼佛的一种深意所在。因为弥勒菩萨是当来下生佛衔接的第五尊佛，那就要把这桩度化众生的大事，以及这个集成诸佛啊，度化众生出离轮回痛苦的这个净土法门，要嘱托给下一尊佛啊。所以下半部都是殷勤嘱托弥勒菩萨啊，讨论出离三界这样的妙道。那么与会大众还有诸天人等啊， 着天人，就是欲界天、色界天有缘的天，我们世间的民众啊，人民有出家众，有在家众，还有啊天龙八部啊，以及他方世界的菩萨等，这个等是包括着很多的愚慧众生啊，所以这样的一种劝勉呢，就它涉及面是非常广的，上至像弥勒菩萨这样的等觉菩萨，下至悠悠凡夫，都是属劝勉的范围。我今于如世间之事，人用世故，做不得道。啊，这就从上面所说，我今天在这个法会上给你宣说的上面所说世间种种的众生之相、痛苦之事，这个用是以的意思，世间众生就是由于这样的前面所展示的贪嗔痴三毒的烦恼，由这个所驱使，他不能得到啊。三毒烦恼是痛苦的根源，三毒又来自于无明，所以被一种无明的力量驱使，我们造作种种的恶业是雪上加霜，离道越来越远，舍父逃一啊，逃得越来越远。那么这是众生的一种痛苦的现状。那么现在闻我在这里宣说这桩事情，你们应当熟思记啊，思记什么？前面的世间众生的痛苦是来自于他的三毒烦恼，来自于他知见上的颠倒，不信因果，不信来世啊。所以现在我们要从因上去解决这个问题，要深思熟记怎么样解脱苦难，要有一种正法的觉照啊，要远离一切罪恶。我们原来被知见颠倒所控制，造作种种的罪恶，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认为自己很有能力，很有胆量，现在都必须要远离，要择其善者。我们原来对这种善恶的标准都不知道了，善恶都颠倒了，现在要用智慧来选择善的一面。那何为善呢？啊，佛教就会告诉我们，由这种我执、勤俭所导致的自利利他的行为就是恶。有一种无我的同体的仁爱之心所导致的自利利他的行为就是善啊，能够在今世行善导致来世福报的是善因善果，今世福作灰为导致下一辈子堕到三途，就是恶因恶报啊。我们要选择幸福的、光明的、善的一面去做。那么善的标准啊，圣人给我们提供的圣言量，比如六度啊， 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是善。反之啊，就是这悭贪啊、散乱、懈怠啊，这些愚痴就是恶。以及十善和十恶，身三口是一三。哎，佛都把这种身口一三业，哪些是善，哪些是恶，以及在白法里面，善法是一种，恶法多少种，都给我们拍得非常详细。所以这个圣言量是我们判断善恶的一个准绳啊。那么我们的行为判断还得要看我们作用于众生，众生得到利益，众生欢喜的是善的，众生不能得利益而自己得利益，众生很啊很厌恶，哎，这个东西就不要去做啊。所以我们这个择其善者，选择善的去固执，要知道善因善缘善法善业善果啊，这些都是要有智慧的。其实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善人，你哪怕是一个三岁的小孩，你说你是个好孩子善孩子他都笑眯眯，你说你是坏孩子恶人他都哇的哭起来了。为什么？他本性当中，其实人的本性是趋向于善的，但是就于他的善恶的价值颠倒，再加上在竞争的当中嗔恨心一上来，他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啊。你就是一个罪恶的人，你只要对他一念善心给予赞叹，他可能就放下屠刀了啊。前两年据说有个电影《天下无贼》，对一个这个捉贼捉了多少年的这个一个修道的人说，在我眼里天下无贼，哎，他就觉得受到了一种鼓舞，他真的就不做了啊。所以人有向善的这样的一个心理，但是往往就是无明颠倒，不知道哪个是善哪个是恶。所以圣人呢啊，佛悲悯一切众生，给我们开显出善恶的对比标准，让我们产生智慧，选择善的一面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勤而行之啊，精勤的去行善法，向上向光明，离三途的苦报，甚至离三界六道的苦报啊。这个善有世间上的善，有处世间的善。对于凡夫来说，首先一定要择善，不能一上来跟他去谈玄妙啊，不施善不施恶啊什么，现在他做不到啊。哎，既然你不择善，他就会滑到恶，所以你让他去选择善，固执这个善啊，去勉励去行这个善啊。所以这是圣人的教化，到你勤而行之，福德智慧到那个份上了，能够了解诸法的空性了，能够离念了，这时候你跟他讲不施善不施恶，什么是当下你的本来面目，这时候就对机了啊。现在讲这些玄妙都是不对机的啊，他已经恶法缠身，你还讲他不施善不施恶啊。所以我们看佛的教化都是取尽人情的啊，那我们择善去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啊。这个佛进一步的告诉我们，这个世间的五欲呀 在这个欲里面它包含很多了，财色名食睡，但这个欲里面最重的是情爱，所以常常就叫爱欲啊。这个荣华就是他在世间要得到大的功名、大的财富、大的地位啊，这就是 荣华富贵吗？这是世人非常渴望得到的，但是不知道它的本质。它本质上是无常的，是不可永恒的保持下去的啊，盛到极点必然要衰的啊啊！你看这个曹操一世的奸雄啊，夺得了政权皇帝啊，到他的这个儿子还能够保持下，到他孙子就可怜了，就被司马昭给篡夺了，架空了啊，就是短短的四五十年的时间马上就没有了啊。所以人间富贵就像那个花上的露水呀，世间的功名就像那个水上的浮鸥啊，更何况你得到这个功名富贵可能是付出了多少人生命的代价啊！一将功成万骨枯啊！啊，你要成就一个将军，头上的胜利的花冠是染红的多，是多少士兵的鲜血染红的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富贵荣华都要离自己远去，包括财富啊，富不过三代，也说明别离呀 啊。所以这些无常的东西，虚幻的东西，这些乐中就含着苦的东西，没有一点可乐的，无可乐者。所以佛法是让我们要了解这个世间的这些啊，这个水泡的五光十色，当下的幻灭无常，这样他对于五欲猛烈的这种执着之心就会淡下来，一淡下来他放宽了自己的心量，这时候他的道德感，他的内在的善因善法才能激活出来啊。所以对这个执着的众生来说，去一定要跟他谈无常，谈死这个问题啊。今天中午也有几个干部在这谈，他们也感觉到，哎呀啊，一些很高位的干部现在又得了什么什么病，你看看也都是觉得一想的这些也没什么意思啊啊。但是他这一生当中生从而来死向而去，这些生命的终极关怀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呀啊。在无可乐的这种五欲幻象之下，也有一个真乐的真常的这个道啊。如果一个人不了解这个，那他真是虚度了啊。所以啊，佛陀来到这世间是告诉我们的真乐在什么地方啊。所以遇佛在世当勤精进啊。现在这是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与与会大众说，你们现在遇到佛还出现在这个世间啊，佛在这个世间会宣说宇宙人生的真相，告诉我们什么叫真乐，什么叫虚幻，什么是苦，什么是乐啊。所以讲苦即灭道这样的真理啊，告诉人生境况的苦的真相，以及它导致这个苦的极地啊，然后有一个道啊，涅槃的这样的境界啊，有一个灭，然后怎么达到这个灭的道，就是道地苦集灭道啊，这样的一个四圣地就是放之法界而皆准的真理，虽然可以 令日月可以变凉，天地可以反复，但是四圣谛的真理是不可改易的。遇到佛在世，只成了真正的生命价值，我们就应该坚勤的按照佛的提供的方法去修行。遇佛在世一定要去修行了。为什么佛在世你能遇到还不赶快去随佛去修行，那就太冤枉了。因为佛有加持力，佛有智慧，你随时出现的修道上的问题可以请教。如果佛入灭了就麻烦了所以为什么佛陀当时在世的时候有那么大的这种感召力，多少王子贵族子弟大富长者儿子都纷纷出家使得很多富贵人家都一看到佛要来都很担心，是不是和儿子又随他走了说明他这个富贵子女的子弟还真有智慧，好不容易遇到像幽昙花昙花一现的佛在世，还不赶快去助办这人生一大事吗所以世间的荣华富贵它是无常的，就得像抛一个破鞋一样把它抛弃去办一个真实的事情所以佛陀也是希望这个世间众生遇到佛出现在世间，赶紧把这个修道出离得真乐，作为生命当中的头等大事那么遇佛在世固然正面是指佛出现在世间的那80年，但对于我们来说，遇佛在世也包括相法，包括末法。我们还能够闻到佛的遗教有经卷的法身舍利存在，如佛在世所以我们现在也可以说是遇佛在世应该要坚勤修行佛法其有自愿生安乐国者，可得智慧明达，功德殊胜遇佛在世这样的经卷传达的一个殊胜的法门，念佛求生极乐世界，快速成佛度众生所以我们遇佛在世的众生，无论是正法相法末法，如果闻到净土这个深妙之法而产生自心信要之心愿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这种信愿持名感通弥陀愿力加持，那是任何人都能往生，万修万能去一到生到极乐世界都能得到阿毗跋致得弥陀果上愿力加持，他的智慧就有无量光无量智慧他的德能就六种神通具足那么智慧能够明了通达诸法的实相，功德殊胜能够行持自利利他的菩萨行那么我们从净土经典就看到西方净土往生者那样的一种殊胜的功德，都是我们与在座的诸位将来的现实，往生的现实有这样殊胜的功德，所以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这就特别的劝勉我们不要随心所欲我们凡夫众生就容易随心所欲，随什么心？虚妄的心，被自己的欲望牵着走。这个虚妄的心，这种欲望都是无明嘛，黑暗嘛， 对这无明黑暗的这个牵着走，那是非常危险的，那必定造作诸多的恶业。所以经典常常讲要常为心思，不为私心。我们要这个做这个心的老师，不要把这个妄心作为老师啊。这个一个字一转一个位置就不一样了啊。常常我们说这个人很自负，私心自用，他就很自信啊，凭着自己的想法去住，而且老子天下第一，殊不知他那个心那个念头都是虚幻的，都是颠倒的。你随着这样的去做，那一定是一个恶果啊。所以儒家也说悟我，悟我，不要执着这个我，要对这个妄心要有一个智慧的控制啊。所以不要随心所欲。那不要随心所欲怎么办呢？就是要持戒。我们的戒律就是自控那些心猿意马，那些欲望的心的啊。所以透过戒律，我们知道我们的欲心是多么的可怕啊！它就像一个锁链，把这个欲心把它控制住。但是一般的人却很害怕这个持戒啊。很多人认为持戒就是约束自己啊。也看到现代众生烦恼重啊，智慧浅，福德薄，他对于戒律的不正确的认知就是他福德薄的一种表现。所以有很多人他也想寻求信仰，但是他不敢信佛，觉得你门槛太高，要我不能这样不能那样啊，其他的宗教都没有这些限制。但确实佛教给对生命的这种提升是非常超越的，为道自戒嘛，它是为你出离解脱道来自戒的。你对这个出离解脱道这种清净道都没有一种好药，当然你会觉得这个戒律是一种约束了啊。但你如果对求道正道有种神往之心，那么你持这个戒将会很欢喜的去持。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戒律正好是对治我们的烦恼贼的，它解脱的是我们的法身慧命的啊。所以针对这个不得随心所欲，不得亏负精戒，有很多人就亏负精戒，尽管学佛了，他对那些清净的戒律也不是认真的去奉行，没有很强的持戒意识。等到境缘来了，烦恼占上风的时候，他也堕到副处啊。无论是出家在家都有这个情况。我们在网上答疑，有时候我们看的都很那个。所以有一个居士说，我去年受戒了，目前五戒都破了，现在怎么办？他就说的这么清楚啊，刚受了几个月戒，他五戒都破了，那怎么一个破呀？啊，还有些教内的，他这个自己戒律持得不清净，表面上还装着很清净的样子，啊，这种人都在佛门称为大贼呀，都是不可以的。你这个破戒，尤其根本戒破了，接受供养，这样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啊，这可是断头坠落，啊。 所以我们要像古德一样的，一定要坚持持戒的意思，持戒要超过生命啊。戒法当中我们常常要发誓，宁可守戒而死，不可破戒而生，要把这个四年落实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啊，这样才会调动我们那种大强精进勇猛的道力来降服烦恼，不至于破戒啊。那么我们破戒就是随着我们的妄心，我们的欲望，这些妄心欲望占上风了，所以我们持戒的戒力上不是不能跟它抗衡了，就容易亏负精进。啊，那么这样也就是彰显我们要随顺精戒当中啊，波罗提摩差啊，他是以戒为师的啊，佛灭度之后是以戒为师的啊，戒法存在等同佛存在的啊，如果随顺佛语才叫真佛弟子啊，不得像世间那些没有这个理想的追求，没有道德的价值的人，他就容易随心所欲，造作诸多的恶业，所谓跟着感觉走啊，跟着感觉走是很麻烦的事情啊。八十年代这首歌非常风行，我们当时听了也觉得不错，自我意识的高扬，但是一想你跟着感觉走还是很麻烦的。我们的感觉是些什么感觉啊？离不开财色名食睡的感觉，你跟着这个走会走到哪去呢？啊，所以我们不能效仿世间的那些庸俗的人啊，我们一定要提高持戒意识啊，要把我们的道心把它张扬起来啊，不要在人之后，不要落后了啊。这个无量劫以来多少修道人跟我们同时发心，人家早已成菩萨成佛了，我们还在这里轮转，还在这造恶，下辈子还不知道到哪去，这个东西是很惭愧的啊。古人云呢，彼及丈夫我意耳呀，不因自亲而退出啊。啊，他也是丈夫，我也是丈夫，为什么他已经断烦恼证圣果，我们还是这个样子呢？我们不应该自己轻慢呢，不应该在烦恼面前退转呢啊，要持戒啊。那么倘有疑义不解经者，可具问佛当为说之啊。这些话都是佛很慈悲的话，对我前面所说的西方极乐世界一任庄严阿弥陀佛的慈悲大愿啊，往生三辈往生的因果啊，对世间苦难的剖析，这些佛的圣言量，你们如果还有怀疑不能理解的话，你们赶快来问佛，我会为你们详细的解说。啊，佛在临涅槃的时候啊，知道很多的学人都已经证到圣果啊，未度的已度的都已经度了，不能得度的也种下了得度的因缘了，所以临涅槃的时候还要再三问你们还有不有什么问题要问，我马上就要涅槃了，我要给你们解说了啊。那么最后一个120岁的外道啊， 过来提出疑问，当下一经佛的解说证阿罗汉果啊。那么那个给那个最后讲法的还有个屋子啊，我们都去参观了一下，佛陀最后涅槃的时候啊，还在解答弟子的疑惑，令他证到圣果啊。所以我们看到佛陀从他成道的一刹那那个开始，到他最后涅槃的最后一刹那，他都贯穿着法的弘扬啊。菩提树下悟道，悟道之后他就想，我这个亲近佛法该向谁去宣说啊？观察啊，罗也因无比丘堪能受法，他从菩提迦叶步行到罗也园，可是500里的路呢，就那么徒步过去啊。所以我们通过去年我们到去参访参拜佛的圣迹，那确实感觉到他从一开始到最后涅槃都是贯穿着佛法的传播，没有第二桩事情比这更重要。所以令我们也感到我们作为末法时候的四种弟子，尤其是比丘，我们应该要把这个精神张扬出来，不是去搞其他的东西啊。唯有弘扬佛法才能真报佛恩啊，这是佛涅槃时候的悲心啊，也是佛在讲这部经典当中，由于知道众生会对这个法门产生怀疑啊，对这个经典很难受持，可以再继续问你们有什么问题赶紧问，我会跟你们宣说。好，请看下面经文。弥勒菩萨常跪白言，佛威神尊重，述说快善，听佛经语，贯心思之。世人识耳，如佛所言。今佛慈名显示大道，耳目开明，常得度脱。闻佛所说，莫不欢喜。诸天人民软动之类，皆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与教界甚深甚善，智慧明见八方上下，去来今世莫不就唱。今我众等所以蒙得度脱，皆佛前世求道之时千苦所致，恩德普福福禄巍巍，光明彻照，达空无极，开入泥环，教授点览，威至消化，感动十方，无穷无极。佛为法王，尊超众圣，普为一切天人之师，随心所愿，皆令得道。今得执佛，夫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好，请看这一段。下面一大段是描述弥勒菩萨 听闻释迦文佛的教诲，来成熟自己的领纳理解感受啊。那么弥勒菩萨作为一位等觉菩萨，他对佛的那种尊重恭敬，那也是无与伦比的。他都长跪白言，对佛讲话，不是跟佛说我要跟你讨论啊，你坐着我也坐着，他不，他跪在那里陈摆自己对佛的理解啊。佛威神尊重所说快善，唯有等觉菩萨能够了解佛，他具有威德，具有神通啊，受一切人的尊重啊，九法界众生包括等觉菩萨啊。所以这是佛威神尊重，表明你这个能说的人，人说者，他的品格是能让人产生信心的啊。佛讲这些法没有名利的动机啊，没有我执虚荣啊，他是清净的，他一切都是为了众生的，所以才能任大家尊重啊，能说人的品格的高尚。那所说的这个法啊，所说的法呢，快善，快就是佛以智慧的这种般若文字，能够解开众生内心的疑惑，产生信心，信心是智慧，这就快，痛快淋漓啊，能够令一切众生由于这样的法得到离生死苦、涅槃乐的这样的大力，这就是善啊。所以所说的法是这样的一个特点，所说快善啊。那么这里面威神尊重这些也包括做赞叹佛的身口意三业，他的佛的身业是那样的相好光明威德啊。那么听佛经语，惯心视之，世人视耳如佛所念，这是在赞叹佛的这种口业，你所谈的这些经语啊，我来惯心，就是我用我全部的心思来思维啊，认真的思维啊。世间人确实希望像佛所说的那样，随着贪嗔痴三业，造作种种的恶业，由此不能得到啊，甚至连道这个事情都不知道，不要说起正了。现在这一点确实我们看到，世间人他从一出生到这个死亡的过程，整个的就没有去拷问一下生命当中的一些真实的事情，一切都是名利，这行而下者谓之气呀、啊，行而上者谓之道，对这个行而上的东西他一概认为这是虚无缥缈啊，所以对这个道都很难去闻，很难去信，很难去修，更谈不上去证啊。现在很多人就是很可怜的这点，他不信这个道，所以他才会蔑视德道德。你说他讲道德，他会说道德值几分钱一斤啊。有时候在这个上次在温州听一个这个比丘师父说， 他有一天看到这个一个长辈老年人带着孙子啊，在大街上，因为温州有很多寺庙，那个小孙子就问：“哎呀，那个那是什么地方？”那个爷爷说：“那是寺院。”啊，那个孙子说：“寺院是干什么的？”啊，那个爷爷说：“寺院是搞迷信的。”啊，这样的一个直白，他不知道寺院是道场啊，是修道的。所以这个世间人这样的迷惑颠倒，真像佛所说的那样，是太真实了，就是这样的现象啊。有时候我们也看到一般的百姓说，一谈到这个钱的问题，他会有个叛逆，世界上还有不爱钱的吗？他们世界上认为所有的人都爱钱但闻道、修道、正道的人，正好他就不爱钱了。只有对这个道德不相信的人，他才会把生命的能量去在那种财色上去啊。所以要把这个财色超越出来，还就是要有要这个闻道、修道、正道，他才能够超越出来啊。但这一点，世间人颠倒啊，烦恼重啊，所以认真的思维，世间人就是随贪嗔之三毒烦恼，不能闻道，不能修道，不能正道。佛说的太正确了。今佛持名显示大道，但佛还是不忍众生苦啊，还是为这个不能闻道的众生来宣说呀，总会有缘的众生会相信吗？所以如来以一大事因缘示现在世间，就是欲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之见，佛之之见就是大道，就是道。哎，要开显，要指示，这是道；要让众生去啊悟，就是要修，然后让大家去证入，开示悟入，这是佛来到世间的唯一的目标。所以我们要感激佛恩呢，没有佛来说，我们确实不了解，我们怎么会了解我们一切众生都有如来的智慧德相呢？我们不了解，因为我们的如来智慧德相完全夹杂在我们的无明贪嗔烦恼里面，就像矿石里面有金子，但我们面对那个矿石，我们认为它是没有金子之用的。所以这种事情我们看不到，佛限量看到，告诉我们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啊。这个佛性它为什么显发不出来，原因何在？要把佛性提炼出来，哎，用什么方法？这是佛的大慈大悲啊，就是前面讲以无尽大悲啊来慈哀我等众生，来显示我寄生本具的实相之大道啊。那么实相之大道在我们众生份上也很难，于是在佛的果觉上展示西方极乐世界全体的一真庄严，它就是涅槃常乐我性的事相上的表达，把它开显出来，极乐世界啊，昭显出来，指点出来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全体一真庄严四相，当即就是实相，也就是一切众生本具的啊，显示这样的大道。那么这样就耳目开明，常得度脱啊。由佛这样的一个开示啊，慈悲的开示， 才令我们的耳根的闻信通达到自信的圆通常路啊，这样就开发了我们智慧的眼睛路，我们就明了了法界当中的事理因果啊，凝聚在净土法门当中，我们信愿持名感通迷途的这种大悲愿力的加持，就能够横超三界，永远的度脱生死六道的轮转，藏得度脱。那么这个耳目开明藏得度脱，这就是啊，我们的耳目的智慧就是具体体现在信愿持名上，你有真信切愿持名，就一定能够度脱。那对于这样的众生来说，那就意味着他的新的生命诞生出来了啊，外道也说是复活了啊。我们常的度脱有时候就是当下的，我们耳目开明身心切愿持名，我们的这一念心就在西方净土绽开了一朵莲花了啊，我们自诚念佛就得到弥陀的光明愿力的摄受，摄取不舍了。所以我们这个肉体的业报身也获得了慧命的心身啊，这种慧命有时候表示般若，所以像须菩提常赞就叫慧命须菩提。那么闻佛所说莫不欢喜啊，就是我们与会的大众听闻到佛所宣说的净土一法啊，产生信心的智慧，了知决定往生净土，解脱分段和变异生死，快速圆成佛道的这么一大事因缘，大家都皆大欢喜，莫不欢喜，没有一个不欢喜的。他为什么能欢喜，就在于他耳目开明了，他获得了决定往生的信心了，由弥陀的名号功德所显发出来啊。诸天人民鸾洞之内皆蒙慈恩解脱忧苦啊。那么不但弥勒菩萨和与会的诸天人们得到释迦弥陀两土世尊的慈悲教化啊，就是心得开明，获得信愿，得以度脱啊，这桩大事。而且两土世尊阿弥陀佛他是大平等的慈悲啊，普度一切众生，不仅是诸天人民，而且那个鸢飞卵动之类，就是那些畜生禽兽昆虫啊，他都能够蒙受阿弥陀佛慈悲恩光的照射，来解脱他流浪三界的忧愁啊，和脱离生死的苦难啊。那对一些卵动之类的，他如果善根深厚，曾经有过净土法缘的，蒙佛光照耀，就从卵动禽兽之类可以往生。如果孽障重一点，也能蒙佛光照耀，解脱他三途的苦难，转到善道，转到人道，在人道闻信佛法，解脱他的生死之苦啊。所以阿弥陀佛的慈悲恩德是普度九法界众生的啊， 不仅仅是人道的众生啊。所以这一点弥勒菩萨他了解，所以进一步说，不仅是人道的众生，卵动之类都能蒙阿弥陀佛慈悲恩光的助照，解脱一切生死轮回的忧苦啊。佛与教界甚深甚善啊，这是从佛的慈悲来总的赞叹啊。佛的这个教啊，这个法语啊，教是教授，教授是从正面的啊指出一条光明大道，让我们去修善啊。戒戒有这种劝勉的意思，警戒的意思啊，这是从啊折服的层面，让我们断烦恼惑啊。所以断烦恼惑，修圣贤之善，就叫教戒啊。这教戒就包含他折服的一面和这个慈悲的一面，慈悲摄受的一面啊。所以前半部无量寿经前半部侧重在教，后半部侧重在戒啊。一个是慈悲摄受，一个是威德折服。那么这些教戒都是与实相离体相应啊，所以它义理甚深。这些教戒能够作为教诲，作为我们凡夫众生修行的指南，只要依照这个药方去服，就能治病，就能啊转烦恼浊为常吉光，就能令我们啊感通佛地，待业往生。所以这些利益就是甚善啊。所以甚深是气理，甚善是气机啊，这都是佛的教戒具有这样的一个功能。智慧明鉴八方上下，去来今世，莫不究畅啊。这是赞叹啊释迦如来具足一切种子啊。八方上下就是指十方啊，东南西北加上四个角加上上下两维，就是十方。去来今就是过去现在未来，这就叫三世啊，这叫称为一般称为十方三世啊。那么释迦如来是对于这个法界当中啊十方三世微尘数的佛刹的事情都历历明白，都能就近畅达。所以佛所说的教语是真实不虚妄啊。那经典当中说未来多少劫之后什么时辰下一场雨，这场雨有多少水滴，一个水滴有多少微生虫细菌，佛都知道啊。一切众生很多很多念头，这些念头如来悉知悉见啊。过去微尘数劫，未来微尘数劫，哪个刹土成立，哪个佛成佛啊，他的成住坏空秽土净土的种种的情况，佛都了知啊。那么我们说智慧明鉴八方上下，去来今世，莫不究畅，这句话对我们这个净业行人是非常重要的句话。我们由于相信了佛 具有一些种子，他在菩提树下证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这桩事情，他也是属于救唱的范围。虽然是凡夫众生梦都梦不到的事情，但是佛的智慧他限量了之，他讲的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如果能知道这种事情，他有了知一切事情的智慧，又有不忍众生啊受苦的慈悲啊，了解了佛的慈悲和智慧，然后这慈悲智结晶的这个净土一法的宣说，以及阿弥陀佛悲智结晶的这个净土往生一法，我们能够踏踏实实的相信，我们就不会有丝毫的怀疑。虽然我不了解这个原理啊，因为是佛的境界，但是我相信了佛的智慧，我就把佛说的完全接纳，这就叫养性，叫尊性。等到我们往生净土成佛之后，这个养性尊性就变成智性，我们也限量知道啊，阿弥陀佛整个的这个净土法门的施设啊。所以弥勒菩萨在这里讲这句话啊，是要让我们愚昧的大众要相信佛讲这个难信之法，它是真实不虚的啊。但一般的人对这句话不一定能够接纳得下来。在无量寿经里面，当时阿难尊者就提看到佛说西方极乐世界整个的状况之后，他忽然升起一个怀疑啊，说这个我们这个世间啊，就西方极乐世界没有须弥山嘛，没有什么，他就是哎，我们这个世间有须弥山，像四天王天刀地天都以须弥山来住来依托，那么西方极乐世界没有须弥山，那么他的四天王天刀地天以什么地方来住呢？他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啊。佛在解答他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先展示了一下佛的智慧啊，那个智慧就是太不可思议了。佛说你看我的四面四八方上下，在我的正面啊多少多少距离啊，多少多少微尘俗劫，有多少多少尊菩萨成佛，这些佛里面跟我的同名的有多少人啊，那么东南西北上下他也跟我同名的有几个，跟有的差不多，没有跟我同名的。这一说把这个阿难尊者听的是毛骨悚然，哎呀，那是佛有这么高的智慧啊。所以他才说，我不是怀疑佛的智慧，我是为未来的众生提问，未来的众生智慧前他会提出这个怀疑，我怕佛灭度之后有人提出这个怀疑，我们解答不了，我事先提出来让佛给一个答案啊，他来说这种事情啊。所以我们要彻头彻尾的相信啊，释迦如来啊无有障碍的智慧啊，能够知见十方三世一切事情啊。那么弥勒菩萨是这样如实的来接纳理解释迦文佛的教育的啊。今我众等所以蒙得度脱，皆佛前世求道之时千苦所致啊。进一步的要感恩啊，感佛的恩德啊。现在我和余会的一切天人大众等啊，之所以能够啊在今生闻信净土法门，度脱三界的啊急流啊，得到解脱，这都是由于释迦牟尼佛你老人家在啊往昔求道的时候啊，
这个心里呀、具有着普度我等众生的这种艰苦精神所致啊。这个谦呢、就是谦让啊，啊，比如菩萨戒有句话叫啊，这个一切好事要给他人，一切坏事要留自己。哎，这就是菩萨的精神，他就有种谦的精神在里面啊，一切啊利益快乐的事情多给予众生，这就谦于众生。一切苦难的事情，我们这个菩萨自己担荷起来，自己要勤苦啊，这就是不为自己求安乐，但为众生得离苦。一些好事先给众生啊，那么对于解脱众生苦难的这种事情，他担荷起来啊，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啊，为求一法啊，半计都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啊，献出自己生命求法，而不是为自己，都是为众生啊。所以经典当中讲，释迦文佛在做菩萨的时候，他所宣说的啊一经一句啊一字，都是这位菩萨用他的鲜血生命换来的啊，乃至于在菩提树下悟道，他限量亲证道，是阿弥陀佛建立啊48大愿，建立西方净土，建立名号，普度九法界众生的这桩大事因缘，这也是他动经多少劫的修行最后圆满出来的啊。然后把佛的这种开悟的境界能够告诉我们，我们就不需要自己再去经过这样的动经无量劫求开悟的过程，把佛的开悟作为我们自己的开悟啊，依教奉行就能解脱生死啊，这都是佛在因地当中做了多少的事情，在果上恩赐给我们的，这叫艰苦所致啊。恩德普福福禄巍巍啊，这就是指佛的果地上给我们的恩德。所以净土法门一定要知佛恩在什么地方，因为它是从佛的果地去做众生的因地心，这是它的本质特点。那么果的因地觉，佛果的因啊，这个果地觉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它传达给我们作为修行的因心，这里面的恩德是怎么样传递过来的。如果对这个不了解的话，他就对这个净土法门很难产生信心，于是他会本能的就相信自己要修行，自己要积功累德，自己要断惑正真，他一切都在相信自己啊。在佛陀在世的时候正法的时候相信自己修行还能够度脱，到了现在基本上没有这种可能性。我们也都了解到，很多无论出家在家的，不是说他没有道心，不是说他没有吃苦精神，他修得非常猛烈，就是靠自力啊来修啊。上次听说有个比丘，他说啊，按照佛的教诲来做，他一定能开悟啊。于是他修了若干年。真是夜不倒单的修啊修啊修，修到最后没有开悟，没有开悟他就对整个的佛教都产生了怀疑，完全退转，他就不了解我们的这个时代是什么时代，我们是什么根基啊？
他还走那种开悟正果的道路，一旦走不通，他完全对佛的教法都产生了全盘的怀疑。所以这个时代是弥勒菩萨讲这些话真是太对机了，我们在这个时代能够得到度脱都是佛的原因啊。这里不是谈你的智力啊，要了解佛的恩德普福啊，啊，佛的大慈悲心啊，大平等心，就像高天一样啊，他普遍的覆盖一切众生呢、啊。啊，他无量劫积功累德的那福禄啊，福德啊，啊，微微就像这种须弥山呐、啊，啊，他要把这样的恩德的光明普遍的照射在苦难的众生上，他要把他积累的一切福德，微微的福德完全给众生呢、啊。是这样蒙得解脱的。啊，光明彻照达空无极呀、啊。啊，佛他具有无量的智慧啊，光明是智慧之相。啊，他彻照啊，对法界有众生的地方他都能够彻照过去。对众生的根性欲望啊，这种解脱之道他太清楚了，光明啊，所以为什么无量光啊，无量光又叫无边光啊，智慧光啊，这个阎王光、清净光、解脱光，这些十二光如来啊，他用十二种德能来救度众生了。达空无极啊，这样的智慧是通达诸法的空性呢、啊。啊，这种实相的这种智慧自然是没有边际的。在这种空里面升起了这大慈悲心呢、啊。这大悲慈悲心引发的光明它也是无有极限的。佛是用这样的善巧方便来度脱我们的。啊，那么这个达空无极，他用他的慈悲心来开入泥环，教授点染，以这样的智慧光明来救脱一切众生，啊，来指点我们的涅槃城，啊，就是开显有涅槃城，啊，然后让我们怎么进入，啊，怎么去修道进入这个涅槃城。开入涅槃，也就是开示悟入佛智之间的另外一个表达啊，佛智之间就是涅槃嘛，离念离知嘛，啊，教授点染啊，他这个开入涅槃，知道这个灭啊，即灭的这样的一种涅槃，来教化人进入，教人怎么趋向，这就是修道啊，这个用这个道法。来教训我们世间人，这叫教授啊，点染这个教授是以经典的形式给我们传达，他这个耀览了一切诸法的真实意啊，教会点染啊，来令我们来修学啊，去如涅槃，得到大乘涅槃的大解脱，这就是会以众生真实之力啊，威智消化感动十方无穷无极。如果说教授点染还属于慈悲摄受的范围的话，那么威智消化就用他的威德来折服啊，这个佛开两门来教化众生，一个摄受门，以慈来摄受，一个折服门，以威来折服。那么面对刚强难化的众生，一定要有威德来制服，来
调御啊，就好像一匹顽劣的马，象，这个御象师一定该打的时候要打，该呵斥的时候要呵斥啊，是这样的一个手段啊。所以佛这个是一个亲近梵音呢，柔软的这样的心性的佛，有时候跟我们讲的都是很粗恶的啊，粗糙的语言，这是什么恶要下什么地狱，这是什么恶下什么什么地狱，这都是用他的威的一面来制服众生啊，让众生来消解他的烦恼，接受佛的教化，这种威制，用威德来制控制住他啊，让他消烦恼，让他接受教化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慈悲和折寿就感动十方啊，这种感动十方，一个是感动无量众生啊，虽然他刚强难化，虽然烦恼重重，但是佛赐这样的慈悲，这样的循循善诱，这样不断的示现在世间，不断的用不同的方式来教化他，内心也会受到感动啊啊。那么受到感动呢，他就跟佛接上缘了啊，这个缘一接上，他就被佛光智慧愿力所摄受，就无穷无极了。所以说明这个啊，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感动十方的众生是很多的啊。同时这样的一个啊教授方法，也能感动十方诸佛菩萨啊。那么为什么十方诸佛伸出广长舌相啊，遍覆三千大千世界，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的功德？这就说明阿弥陀佛的大愿对十方诸佛的这样的心都感动了，而且是最容易感动。十方诸佛共振一法身啊，所以十方诸佛是最能了解阿弥陀佛这样四十八大愿救度众生的大慈悲大威德，所以就法尔自然的要出来称扬赞叹无作妙用啊。由于这样的感动十方诸佛，你看十方诸佛一定要宣说净土一法，这第一。第二，十方诸佛还法尔自然的来劝勉他座下的菩萨前往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在前面谈到西方极乐世界，它是一个像真是法界之都了，向法界开放的一个非常具有啊凝聚力的地方的啊。我们世间讲人气很旺，那个地方不能用人这个概念，反正是一个很有凝聚力的地方。因为十方诸佛菩萨都过去，都去供养阿弥陀佛，听阿弥陀佛说法，得阿弥陀佛受记啊，这是每一个刹土的佛啊都劝勉他的啊这些菩萨啊，往景安养佛啊，闻法要受行，必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啊，叫这个座下的菩萨都去前往极乐世界去供养安养佛，安养佛就是阿弥陀佛啊，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他就能够升起好药之心，接受去马上行持，这种行持能够现前圆满普贤十大愿王啊。所以他方世界的菩萨到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的加持，他也一定能够得阿弥陀佛的受记，快速的成就等觉菩萨啊。这是阿弥陀佛因地当中发大愿，就是速，它有一个快速的特点，让十方众生快速的离开三界轮回到西方极乐世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快速的得阿弥陀佛，得阿弥陀佛快速的得一生补处啊，得一生补处快速的成佛，它有这个快速的特点。所以十方诸佛知道阿弥陀佛有这个速 技术的特点，所以他才劝勉坐下的菩萨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见阿弥陀佛啊，是这样的一种道理。所以他不仅感动啊九法界众生，而且感动了十方诸佛啊，这样的一个范围是无穷无极啊。佛为法王，尊超众圣啊，这就是总结性的赞叹，就是前面说的释迦牟尼佛又身口意三轮三业啊，这样的转法轮啊，法王就是与一切法得大自在啊，尊超他的威神愿力慈悲都超过一切圣人啊，众圣在小乘法当中出国以上的都叫圣，在大乘法当中出地以上的称为圣啊，都总为断惑正真神通威德啊啊圣身的这些圣人。在这些众大小圣的圣人当中，佛是远远超过这些圣人啊，所以尊超群圣啊。普为一切天人之师，随心所愿皆令得道。好，那么佛与一切法得自在，是一切三界天人的大导师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对那些外教求天堂的，我们告诉他念佛，他不矛盾，因为佛是天中天啊，啊，天堂的这些主啊，也是要遵从释迦牟尼佛为大导师啊，所以他是普遍的为一切天人之师啊。那么这些天人闻到佛这个大法王讲经说法啊，他就随着自己的愿心都能够得道啊，随心所愿皆令得道啊。佛的这种教法汪洋如大海，随着众生的愿心的浅深，他都能得到满足啊。今得执佛复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前面说到佛出现在这个世间是非常难以遭遇，如幽昙花啊，今生侥幸得人生，又庆幸的遇到了佛出现世间讲经说法啊，而尤其是闻到了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啊，佛的阿弥陀佛名号是很难得一闻啊啊，那名号功德甚深甚大呀，宁可下地狱受这个苦也要闻信佛名呢。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得要发起精进勇猛心穿过这个大火听闻佛名呢啊。所以我们这个世间能够闻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它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呢，这个文还包括信在里面呢，啊，我们在社会上都也看到，我们认为佛号功德很大，所以劝人去念念佛。有时候啊，前几天我碰到一个人啊，送个念佛机给他，他拒绝，他说我不听这些东西，啊， 你就不要他费一分钱，你就给他念珠给他，他都不要啊。印光大师生前说碰到一个乞丐啊，乞丐讨饭讨钱啊，印光大师就很善，就说你念句佛号我给你一文钱，那个乞丐不念。哎，这个印光大师又把说你念一句佛号给你十文钱，不念。这个印光大师就把全是口袋钱全部掏出来，说你念一句佛号多给你。那个乞丐哇的下哭了，还是不念，是吧？那印主没有办法，就给了他一文钱走了。太乏善根，说了句话，这个时代的众生呢，已经是孽障深到这么大的程度，你就给钱给他，他都不念。啊，那么弥勒菩萨知道这个，我们今天遇到佛在世已经很不容易，又闻到佛来宣说这一切世间极难性之法，宣说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那怎么能不欢喜呢？这种欢喜是唯有大彻大悟才有的法喜啊，因为无量寿阿弥陀佛的名号，西方极乐世界的往生的利益，这完全不是凡夫众生所能了解的。这是遇到的释迦牟尼佛，是现在娑婆世界在五浊恶世菩提树下悟道，亲自悟道的大境界，是佛的大悟境，然后把这个传达给我们，所以我们能够以信心切入，把释迦牟尼佛的开悟作为我们的开悟，那一天的云都散了，他才内心欢喜啊。连这个弥勒菩萨都说皆大自己欢喜啊，因为这个净土一法都不是弥勒菩萨的境界啊，他都不了解啊。啊，闻到弥陀的名号产生信心，这也是佛开发我们的智慧啊，转无明为明信佛智，心得开明啊，心的开明就是大彻大悟啊，开悟啊，啊，这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呢。我们这个世间一般人一上来就想开悟啊，悟了几十年也是一团漆黑，你就是这个世间的大祖师也悟不到佛的境界了啊。那这个无量阿弥陀佛的名号，西方极乐世界是佛的悟境呢，他传达出来，连弥勒菩萨这样的等觉菩萨呀，他都是闻所未闻呐，庆快生平呐，弥勒菩萨都觉得他开悟了，他悟到了佛的境界了，啊，弥勒菩萨也有他的悟境了，但是他是等觉菩萨的悟境了，啊。那为什么我们的开悟也从果地开始，把佛的悟境转为我们的悟境啊？这叫全摄佛功德为自功德，全摄佛功德，佛功德里面包括他开悟的功德，包括他修，就是这叫悟道的功德，修道的功德，正道的功德，哎，这个过程的功德我们都获得了啊。由于成，就像彻悟禅师说的，修净土法门，他首先就免除了开悟这一关啊。为什么免除？你把佛的开悟作为自己的开悟，就解决问题了。从信心进入，然后信愿持名，感通佛力啊。后面也不需要自己在这个世间忏悔孽障，也不要在这世间去证啊。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花开见佛，就悟证无生法忍。哎，这个从悟道、修道、正道，这个全过程都是由 以佛的果地觉做我们众生的修行的资粮啊，这就是多善根福德因缘。多善根福德因缘就是把佛的功德转化为我们自己的功德，就是多善根多福德啊，殊胜之因啊，无上甚深强大的缘，强缘啊。那么了解弥勒菩萨是了解这整个的过程了、所以他才觉得这太欢喜了啊，心里透明了，开悟了啊。所以你看这个净土一法为什么三根普披呀、一生补寿菩萨他心的开明，那么我们下的凡夫也能够闻信啊，也能够同样得到心的开明的利益啊。这就是印祖的那个对联讲啊，莫压一生超十地，可知六字扩三乘啊。你在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当中，其足胜于片念啊，约三级于一念，就在于阿弥陀佛果地上的大海，把所有的长江黄河众流都给它摆平了，平等了。所以弥勒菩萨这个等觉菩萨的开明，我们凡夫众生有深信啊，切住也是心得开明。韦提希菩萨的无生法忍就是心得开明的境界，当下决定往生。好，南无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